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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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高兴和您又见面了。现在呢，我们的时间这个单元在每星期二三四是在和各位按章按节的查考经文，我们这两天就会将腓立门书完全的结束了。将腓立门书呢，我心里实在是十分的感动，因为腓立门书这卷书是告诉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是何等的爱我们，也叫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的亲爱的救主是如何的在神的前面为我们祈求。听众朋友，您认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爱发怒的神吗？有些人说这位神读旧约的时候他好像很会生气啊，因为他要追逐罪人，您认为是这样吗？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做了七天的布道会，只讲一节经文，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哦，感谢主，因为他这样讲时，整个的教会都复兴了，大家都很怕这位发怒的神，但是他说神爱世人。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神不是一位发怒的神，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向我们发怒，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对我们发怒，反而他爱我们。不要以为旧约里的神是一位发怒的神，而新约里的神是一位爱的神，不不，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他曾经向摩西在山上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六到七节，这是一段非常出名的经文，我们应当要多看然后把它记住哈。我来为您朗读这两节经文。圣经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您看，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爱的神。如果他只有公义，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如果他只是爱的神，我相信我们大概都乱了。但是我们的神既公义又有慈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错待了误会了我们的神。在腓立门书这一卷书里，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监牢里，在他的苦难当中，他说阿尼西姆在苦难中是他产生的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像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倒空自己，穿上人的样式，甚至取了奴仆的形象，他降卑自己，舍了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他的捆锁当中他生了我们，保罗说阿尼西姆就是他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孩子。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天父就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又复活的这赦罪之下，天父就收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像保罗对腓立门说，阿尼西姆离开你一段时间，这样可以使你永远的完全的得着他。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在父神前面为我们的祷告，说虽然这些人在伊甸园里他们的祖先犯了罪，你曾经失丧了他们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你能永远的完全的得着他们。你看，因着耶稣基督父神能够得着我们，我们也能够得着我们的阿爸天父。以前我们这些人就和阿尼西姆一样，对谁都没好处，对神没好处，对自己也没好处，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没好处，不在基督里对谁都没有益处。但是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就要第一孝顺父母，第二 我们要友爱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并且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死在加利略山的十字架上，把我们送回到父神的前面，因此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这段经文，在十五节一直攻读完二十五节，圣经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好，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实在让我们看见神美妙的安排。圣经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您看今天很多事情啊，我们发生的时候呢，心里面总是觉得极不快乐，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愁苦，又有很多的苦毒，但是有许多事却是在神的安排里面可以变得更好。就像现在阿尼西姆，保罗指出他在腓利门家偷窃了东西而卷款潜逃，虽然在人看来是一件坏事，岂不知其中也有神美妙的旨意。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偷啊，而是说神总是在我们做最不幸的事情上，他让我们在基督里变成一个可以挽回，成为一件好事。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虽然腓利门自己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但是他却不能够把阿尼西姆引到主的跟前，这也算是主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么阿尼西姆卷逃之后，将偷来的金钱都花完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情跟没有卷逃之前当然不一样。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保罗，这正是神所预备的环境和时候。所以阿尼西姆虽然暂时的离开了腓利门，那只不过是使他受了轻微的损失，那么这种暂时的损失却有着神美好的旨意，所以神叫他可以永远的得着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既然因为得救而改变了，成了一位忠心爱主的基督徒，那么从今之后必然知道 如何的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忠心的来服侍腓利门。不但是如此，现今的阿尼西姆他再回去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奴仆了，而是主内亲爱的弟兄了。换言之，他和腓利门已经有了一重新的关系，就是不是一般的主仆的关系，而且也是在基督里的肢体，是属灵的同胞兄弟。说到这里，我要再一次的重申，我们在社会上的身份，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到了教会里我们就不讲这个了，我们只讲生命的关系，兄弟姐妹。但是一个重点是，如果我们的老板到了教会，我们不可以因此就对他没有礼貌。我们的老板在基督里，他应当就是我们的弟兄，但是我们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我们到了公司，不可以直接的就去称我们的老板是一个什么弟兄，我们不可以这样叫他。他是经理就是经理，他是总裁就是总裁，但是在教会里，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同胞的兄弟。所以圣经啊，他总是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福音的缘故，大家成为亲爱的弟兄，但是福音的缘故，我们要在公司里面更加的殷勤的来服侍，来尽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和我们老板的关系就不只是一个主人仆人的关系，更是同胞弟兄。因此我们要更加的为主做见证。就像阿尼西姆他悔改信主以后，真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但是腓利门呢，腓利门跟他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亲爱，但是阿尼西姆他依然还是奴隶的身份哦。好，说到这里，我们就想到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要告诉腓利门什么，表示说他如何的看待腓利门，他也希望腓利门就是如何的看待阿尼西姆。所以在15节16节这两节经文教训我们，基督徒在世或者是会遇到一些损失或者是不幸，但是千万不要灰心失望，因为神可能就会借着这些个损失让我们在灵性上可以得着造就。正如阿尼西姆的卷逃，对于腓利门虽然是引起了若干的损失，但是在这其中岂没有神的美意吗？现今我们看到神是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会发生奇妙的果效，那我们呢，我们要用爱心呢，要用信心呢，在环境里面认定基督。我们不要忽视神的安排，我们要更加的活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的身份，这也是我们活出来的活榜样。
做错了事，与其追悔，不如改过，抓住一个新希望，从头再来过。
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八、十九节，这两节经文，使徒保罗说他愿意代替这个阿尼西姆还他的债。保罗说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可见这个阿尼西姆偷的就是跟钱财有关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爱心是十分实际的。其实保罗不只是在这件事上，他对于哥林多的教会，他也是亲手做工赚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呢他也在接济帮助其他的传道人。保罗并不轻易的让教会有负担，但是他接受腓利比教会。腓利比教会为什么他接受呢？因为这个教会很穷啊，这个教会所奉献的钱也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们爱保罗，他们对于保罗的认识是很积极的，是很正确的，并没有用不好的心肠去想保罗，所以保罗愿意接受这个穷困教会的接济。 至于很有钱的教会，如果他们在灵性上不够好，对于保罗的这个认识也不够深的话，保罗是不会随便的接受别人的奉献。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很实际的人，而保罗对腓利门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这句话当然不是指金钱方面，一定是在灵性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保罗说，你也应该饶恕阿尼西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欠神的债。在弟兄姐妹之间也难免会亏欠于人，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所以保罗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那么保罗对腓利门的愿望是什么呢？他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且希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可见保罗对于腓利门他的愿望是正确的，也表示腓利门不会使他失望。既然保罗都这么说了，相信腓利门是很难来抗拒保罗的请求，因为保罗有一种无法令人抗拒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他的口才，是他在基督里的那个爱心。保罗对于腓利门也很有信心哦，在21节他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封信写得太好了，保罗相信腓利门，因为他知道腓利门不是一个小心眼儿的人，他也知道腓利门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呢，所以他一定会自动的甘心乐意的顺服。这种顺服啊，当然是比那个因为我怕你的威权太大了因而顺服，那更为陶足的喜悦，更为彻底，更合乎爱心的原则。最后一段呢，就是22节到25节，使徒保罗在这里有一个请求，他请求呢，腓利门为他预备住处，他自己心里有数，他快要被释放了。他我盼望因为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典到你们那里去。接着他又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们安。我们知道以巴弗就是他们哥罗西的人，还有与我同工的马可。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是保罗的同工。虽然在《使徒行传》里，他曾经啊，因为害怕呢，就离开了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布道团。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因而呢，第二次去游行布道的时候，巴拿巴还是要带他的表弟马可，可是保罗就不同意了。保罗认为，这怎么行啊？第一次跑了，第二次更艰苦啊！那个属灵的征战是一次比一次的严厉。这个有钱的少爷如果又走了，那不是挺没见证的，也真是打击士气啊。于是巴拿巴和保罗就为此就分道扬镳，他们不是吵架不来往，而是走不同的路线，依然出去传福音。只是在使徒行传里，圣灵就只记保罗，保罗选了希拉，那个希拉是个青年领袖啊，保罗就选了他，和他一起出外传道。后来保罗得到了异象，一个马其顿人请他过来传福音，保罗就带了希拉，就到了第一站，就是腓利比，在那里为着福音，他们坐在牢里，但是却在半夜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神，结果牢门全开，手链都得以脱落，但是保罗他的歌声，这个赞美诗里面带来的是新生命，所有的囚犯没人逃，大家都被这个歌声啊，这个诗歌给震慑住了。所以您看，不讲道光唱诗也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后来马可又成了保罗的同工，这个马可变得是个很殷勤的人呢、以前不殷勤，后来比别人更殷勤，他就写了马可福音。现在呢，他成了保罗得力的助手，还有亚里达古，是保罗的忠心的同工，他跟保罗一同坐船到罗马，还有底马。这个底马就可惜了，在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提到底马的时候，说他是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而离开保罗了，真是很可惜。还有路加， 路加就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医生，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这位医生写了路加福音，写了使徒行传，他是保罗的亲密同工之一。一直到保罗第二次被罗马的政府抓去以后下监呢、啊，后来为主殉道了，路加依然追随保罗的左右。最后保罗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这个祝福的话跟加拉太书的祝福的话完全的相似。感谢主，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每一间教会的祝福都是一样的。感谢主。这首歌好听吗？小孩唱，今我有快乐，快乐在我心中。他们还唱了好多首的歌，一共有20多首，我愿意送给您这一张的光盘。另外我还有2本书要送给您，一本就是如何了解圣经，第二本是透过新约认识神。这2本书都挺好的，小小的书啊，但是内容是十分的扎实。另外呢，告诉您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您可以加入救恩之声，这个节目是救恩之声嘛，救恩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都可以听，很方便听我们的节目，而且还可以跟别人分享。您可以用手机啊进入到微信，在官方账号里搜索救恩之声这4个字，搜索到了你就加入我们了，你加入我们就可以天天的随时可以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听众朋友，希望您快快的加入。而且呢，在我们很快的就会要再讲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我将会用摩西五经很有秩序的和各位一节一节的来认识希伯来书。希望您借着我的分享不只是认识希伯来书，也认识每一卷书。这个节目我已经主持了大约10年了，希望您可以借着这个时间来认识神的话，来建立好自己的家庭还有情感方面的问题。这个主题是在星期一的情感交流站，另外呢，礼拜五是生活百花园，都是借着圣经来分享我们当天所要分享的主题，只是每星期二三四是按章按节的和各位查考圣经。好，今天呢我们就把腓立门书完全的讲完了，再过很短的几天我就要开始和各位一起来认识希伯来书了。听众朋友，希望您可以写信给我，向我要腓立门书的解经书，希伯来书的解经书。愿神祝福您，您的信我可以很快的收到。
哥林多前书6章17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有2个小孩子在草地上玩耍，他们看见一个大哥哥站在草地上抬头望天，约有半个小时，小孩子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他就问那个大哥哥说，
你在看什么？
我正在放风筝啊。
你在放风筝？确定吗？我根本看不到你的风筝在哪里耶。
我虽然看不见它，但我手中握着线哦，当它有一点点动静时，我就感觉到它脱翼的力量，所以我知道风筝的存在及确定的位置。
虽然我们看不见主耶稣，但我们若与他亲近，就会感觉到从他而来的爱、温暖以及力量。你有没有紧紧地与他连结，并感受他的同在呢？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许多著名高校都设有宗教所，但由于政府将宗教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因此宗教所令人感觉是没有前途的边缘学科。许多中国民众至今仍然认为宗教是很小的事，是封建迷信思想，非社会主流。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那些研究宗教的学者蒙你的恩典，在查阅圣经真理时，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心被恩感，乐意顺服并跟随你，改变人们对基督徒及上帝的看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听众朋友，别忘了写信给我，向我索取我为您准备的礼物。这些礼物对我们的灵性还有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很重要的。好，愿神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